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一，拜登政府宣布再免除超过150,000名借款人的学生贷款，这使得拜登任内获准减免学生债务的总人数超过500万人。根据白宫的声明，这150,000名新受益者包括85,000名遭到欺诈的个人，61,000名有永久或完全残疾的人士，以及6,100名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拜登在声明中表示，政府已采取历史性的行动来减轻学生债务的负担，追究不良行为者的责任，并代表全国各地的学生进行抗争。教育部副部长克瓦尔表示，为500万人提供学生贷款减免，意味着联邦政府终于履行了承诺。他表示，这些永久性改革将每年为越来越多的借款人提供帮助。官员们没有透露这是否是拜登总统于下周卸任前借款人能期待的最后一轮减免。川普没有具体说明他上任后将如何处理拜登的债务减免计划，但他表示计划在其任期内重塑整个教育系统。周一，韩国国家情报院透露，在俄乌战争中，目前朝鲜士兵约有300人丧生，2700人受伤。韩国此前曾声称，金正恩已派遣超过10,000名士兵作为炮灰，帮助莫斯科攻打基辅，以换取俄罗斯为朝鲜提供武器和卫星技术援助。韩国议员李承权周一在听取国家情报院简报后对记者表示，据报告，朝鲜军队在俄罗斯的部署范围已扩展到库尔斯克地区。据估计，朝鲜军队的伤亡人数已超过3,000人，其中约300人死亡，2,700人受伤。李承权表示，这些士兵来自朝鲜精锐部队风暴军团，他们被命令一旦被抓，宁愿自杀也不能被俘虏。前一天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基辅已俘获2名朝鲜士兵。他公布了受伤战俘接受审讯的视频，并提出了用俘虏交换乌克兰被俘士兵的可能性。周一， OpenAI 公布了其对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愿景。该公司表示，在这项新兴技术竞赛中，美国需要外部投资和支持性监管，以帮助美国在与中共的竞争中保持其全球领先地位。OpenAI 的这份名为《经济蓝图》的文件长达15页。该公司希望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以及国会能够采纳该蓝图。文件中说，芯片、数据和能源是人工智能制胜的关键，美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制定有助于确保其优势的全国性规则。OpenAI 全球政策副总裁莱恩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美国致力于开发符合民主价值观的 AI， 而中共则在开发一种专制型的 AI， 可能用来增强政府对社会的监视和控制能力。OpenAI 在经济蓝图中表示，目前估计有1750亿美元的全球资金等待投资于 AI 项目，如果美国无法吸引这些资金，他们将流向中国支持的项目，进一步增强中共的全球影响力。亚洲时间周一上午，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石破茂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举行视讯会议，三国承诺维持并加强合作，并强调了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三位领导人共同讨论了三边海上安全和经济合作，以及中共国在南海的危险非法行为。三位领导人一致认为继续合作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拜登还称赞了小马克思对中共在南海的侵略性活动所做出的外交回应。他说，简而言之，我们两国都有兴趣延续这种伙伴关系，并将我们两国政府间的合作制度化，使其得以持久发展。三位领导人指出，自去年4月通过三边联合愿景声明以来，美国、菲律宾和日本在共同关心的领域上开展了双边和三边合作，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小马克思说，他相信三国将继续深化外交关系。日前，洛杉矶野火助长盗贼作案，引发关注。当地媒体报道，周日早些时候，洛杉矶警局接到消息，副总统贺锦丽位于布伦特伍德的家中可能发生入室盗窃案。该住宅位于帕利塞德大火影响的疏散区内。洛杉矶警局证实，在宵禁期间，警方在贺锦丽的家中拘捕了两人。周日凌晨4:40左右，西洛杉矶警局接到电话，副总统的住宅可能遭到盗窃。警方赶到现场，在该住宅内发现了两人，但由于没有发现他们盗窃的证据，警方目前已将他们释放。警方没有立即透露这两人在贺锦丽的家中做了什么，也没有透露是否会进一步调查这起事件。据 CNN 报道，洛杉矶县警方周日表示，在野火期间被捕的总人数已上升至29人，其中一些人冒充消防员随意进出居民住宅。此外，执法人员在火灾区遇到一些并不住在该地区的人。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